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慕道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会堂里面来崇拜敬拜我们的神，但是我们却能够透过线上的聚会，依然大家能够在线上一起来敬拜神，来追求信仰，来蒙受主的大恩，来领受主的平安。我们感谢赞美神。今天安息日的聚会，我想用神使人夜间歌唱来作为我们彼此的分享与勉励。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的35章。约伯记35章，请看第10节。约伯记35章，请看第10节。第10节，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约伯他受试炼，遇病痛，面对人生极大的困境，他在寻求神，想挣脱在他身上的一切苦难，但是终究没有办法从这苦难当中转离。以利户在这个地方劝勉约伯，提醒他一件事情：我们的神能够使人在夜间歌唱。夜间不单单只是指着晚上，也可以指着困境，指着难处，指着危险，也可以指着病痛，甚至于是敌人的工作。虽然如此，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歌唱。目前我们全世界遇到了这一波看起来还没有办法平复的疫情，我们看一看这个疫情所造成的结果。按照整个信息的报道，全世界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6亿。全世界因为这一场灾害而死亡的已经超过了344万。这是一场近代以来的浩劫。看起来人在这件事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抑制控制下来。以我们最近的台湾来讲，这个礼拜可以说是我们台湾最严峻的考验。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感染人数突然暴增1500-1600人。这种数据在过去的1年多以来没有看见过。我们都还在庆幸我们防疫做得很到位，我们能够把这个疫情控制在范围里面，我们好似在平安的境遇当中。但是谁知道突然之间的一不小心，突然之间的松懈，疫情却悄悄地进到了台湾这个净土里面来。我们现在住在台湾的弟兄姐妹同胞们，我们都已经进到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患难当中。我们感觉到内心里面有些不安，我们的生活好像面对到一些困难困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好像 有受了一些伤害。我们觉得在这环境当中不知该怎么办。我们看到外面原来熙熙攘攘的世界，突然之间却变成了如此的平静，但这种平静却暴露出人内心当中的不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到的环境，就好像约伯记里面35章第10节当中所说的夜间。但是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他能够使人在夜间歌唱。为什么我们的神能够使人在夜间歌唱呢？我们看诗篇的91篇。诗篇的91篇第1节到第7节，诗篇91篇第1节到第7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第3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汉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到你。我们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依靠。虽然我们有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但是神却是我的避难所，我的盾牌。所以我们不必怕黑夜的惊骇，或者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者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然有千人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我们或许会遇到像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捕鸟人的网罗、毒害的瘟疫，我们或许会有黑夜的惊骇、白日的飞箭，我们或许会遇到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灭人的毒病。我们虽然会看到或许千人会扑倒在你旁边，万人会扑倒在你右边，但是一个住在全能者荫下，一个以神为避难所、以神为山寨、以神为倚靠的人，这些灾却不临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夜间歌唱。当我们可以在夜间歌唱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几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神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神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怎么能够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怎么可以让这灾不临近我们？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知道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就能够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虽然有各样的灾害，但是却不临近我。我们就能够像以利户对约伯所说的话一样， 这位神使我能在夜间歌唱。那我们要知道哪几件事情呢？第一件，我们先来看诗篇的十一篇第四节。诗篇十一篇的第四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的神他在天上，他在天上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用他有智慧的眼睛来察看世人。他察看世人最主要的目的做什么？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行善者受善的报应，行恶的受恶的惩罚。所以我们世人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们一个敬拜神的人，我们难道不应该在这一场的灾害当中来思考一下，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我们照道理而行了没有？我们照着神的话，以神的善为本了没有？我们应该要来思考，我们现今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神？神他在天上，他现在正在用智慧的眼睛来查看我们每一个世人，包括敬拜他的真耶稣教会信徒。我们有没有安静的心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在这份信仰里面，我为了这份信仰我付出了什么？我们有没有照着神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所知道的而行？我们的神在天上，我们要让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山寨，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的神在天上鉴察，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这一场的灾害瘟疫当中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的神，面对我们的信仰，面对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神在天上用有智慧的眼睛在查看我们的时候，向我们的报应是你是行善的。我们再看历代志下的十六章，历代志下十六章，请看第九节。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在天上，他用他眼睛来遍察全地。神用他的眼睛遍察全地要做什么呢？这节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他要显大能来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如果一个向神心存诚实的人，那我们的神他必然会显大能来帮助我们。当这位神显大能力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神不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吗？我们的神不就是我们的山寨吗？我们的神不就是我们的依靠吗？我们现在不就是住在至高者的荫庇之下吗？所以千万人扑倒在我的右边，我却能够 不让这个灾害临近我，因为我是一个向神心存诚实的人。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神选召为第一个神的选民？难道不是因为他心里诚实吗？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的第九章第七节第八节，尼希米记第九章七节八节，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第八节，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拣选亚伯兰，把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他是神在人类当中所拣选的第一位选民。这么多人当中，神为什么单独拣选亚伯兰改名成为亚伯拉罕？在第八节就很清楚的让我们明白，他说神看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啊，亚伯拉罕是因为在神面前心里诚实，所以他就蒙拣选。神拣选他之后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生当中来看见，因为他心里诚实，所以神显大能来帮助他。像他蒙拣选之后离开了吾尔，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有一次他遇见饥荒，下到埃及去，殊不知啊，埃及法老看见他的太太撒来极其俊美，要娶她为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危机。一个王要娶被称为亚伯兰妹子的撒来为妻，有谁可以阻挡呢？有谁敢阻挡呢？这是亚伯拉罕的妻啊，现在已经要成为法老的妻了，有谁有能力来阻挡这件事情发生呢？有，就是这一位神。所以圣经就记着说，我们看创世纪的十二章二十节，创世纪的十二章二十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再看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原本要娶撒来为妻的法老，他就把撒来送回去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因为神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神显大能，帮助了心存诚实的亚伯拉罕，让他免去失去妻子的痛苦。这是一件大事啊，在人没有办法，在神却能够让这件事情成就。同样事情又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到了基拉尔，亚比米勒也把他的妻撒来撒拉娶了去，照样的 神还是显大能来帮助亚伯拉罕。我们看二十章的十八节，二十章十八节，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亚比米勒一样的，神为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神的作为，在人没有办法抗拒，但是在神，因为亚伯拉罕心里诚实，所以神显大能来帮助他，让他原本有可能失去妻子的这一件丑事，却能够在神的大能力里面改变了，因为神有大能力显出，让亚伯拉罕来得到帮助。除此以外，五王跟四王联军的打仗，四王联军打胜了，结果罗德一家就被掳了。亚伯拉罕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带领着家中精壮的壮丁去跟四王联军打仗，把四王联军打败了，把罗德一家救回来了。难道这个是亚伯拉罕318个壮丁的功劳吗？能力吗？五个王都没有办法打胜四王的征战了，一个家族的318个壮丁怎么能够把四王打败呢？所以当亚伯拉罕得胜回来之后，撒冷王麦基洗德就来祝福他。你看他的祝福怎么说呢？我们看十四章，创世纪的十四章19-20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你看这个麦基洗德啊，为亚伯兰祝福，他怎么说？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啊，所以他能够打赢四王的征战，并不只是亚伯兰的这318个壮丁，更重要的是像麦基底德所说的，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所以他化解了罗德的危机。不但如此，100岁所生的以撒，神却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所爱的独生爱子以撒献给我，像献牛献羊一样，当作燔祭献给我。100岁才生的儿子啊，如果神跟他讲说，你可以选择，你把所有的财产献给我，还是你把你的独生爱子以撒献给我，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一定选择，我把所有财产献给你吧，我留下我100岁所生的爱子以撒。但是神给他的是什么？没有选择的余地。神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的独生爱子以撒当作燔祭献给我。亚伯拉罕没有第二句话，他向神心存诚实，他就照着神的话，带着他的爱子以撒，要到神所指的地方去，把以撒献燔祭，像献牛献羊一样，来献给他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真神。但是啊， 神却为他预备了一只羊羔来代替以撒。所以亚伯拉罕把这个地方称作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神用大能的手来帮助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心存诚实。我们不能够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免于任何灾害，我们也没有办法逃避灾害怎么临到我身，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个选民，但是灾害并没有因为他是神的选民而离开了他，灾害还是一个一个在他身上来面对。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他是一个心存诚实的人，所以神在各样的灾害当中显大能来帮助他，让他因为有神的大能力来化解在他身上的任何一件危机，任何一个灾害。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啊！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智慧、能力、方法来改变这个世界，来改变会临到我们身上的任何的灾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向着神诚实，在我们的信仰上诚实。我想我们的神带领亚伯拉罕所走的这一条信仰的路，他显大能来帮助他，是因为亚伯拉罕向神存着诚实的心。难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向这位神存着诚实的心来敬拜他，来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一个不偏待人的神，他怎么会把我们给遗忘呢？一个不偏待人的神，他对亚伯拉罕如此的眷顾，施大能来帮助他们，难道不会因为我们向他心存诚实而来帮助我们吗？神不会偏待人。所以诸位弟兄姐妹，我们面对到如今如此艰困的环境，大家人心惶惶，我们现在走出去外面看一看，原本熙熙攘攘的道街道，原本人来人往的广场，现在呢静悄悄，人心在不安当中。我们有信仰的真耶稣教会信徒，虽然一样的在这一场灾难里面，我们也感到不安，我们也会发觉到说好像灾难要临到我们身上一样。但是只要我们心存诚实的来向神敬拜，我们相信在这一场灾难当中，像亚伯拉罕蒙神拯救一样，也能够叫我在这一场灾难里面得到这一位神大能力的帮助。亚伯拉罕用什么来显示出他向神存着诚实呢？我们可以从几处圣经里面来看得到。我们看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请看第七节、第八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八节，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再看十三章第四节， 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再看十八节，十三章的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再看二十一章的三十三节。二十一章，请看三十三节。亚伯拉罕在别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再看二十二章第三节。二十二章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这个看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那只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我们读了这几处的圣经，我们发觉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亚伯拉罕向神诚实，他诚实在哪里？他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到哪一个地方，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遇，或是顺境，或是逆境，或是可做，或是不可做，他不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就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参加崇拜聚会，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筑坛献祭。在过去平安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放心的到会堂里面来，大家聚集敬拜神，这是一件欢喜快乐荣神的事情。我们可以到会堂里面来敬拜神，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彼此的联谊，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分享，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信仰在教会当中来成长。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筑坛献祭，荣耀主名，求告主名。但是曾几何时的今天，因为环境的改变，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进到会堂里面来敬拜神。现在的疫情让我们没有办法跟过去一样在教会当中分享联谊，在教会当中信仰彼此扶持增长，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自己家中筑坛献祭。我们现在用线上聚会也是一种筑坛献祭，在现今的环境当中，更能够让我们去发掘到一个重点：我现在的信仰，我面对我的神到底是不是心存诚实。亚伯拉罕平安的时候到这个地方献祭给神，亚伯拉罕遇到迁移的时候，不平安的时候，到那个地方还是一样筑坛献祭求告神。亚伯拉罕面对问题的时候还是一样在这个地方筑坛献祭求告神。我们今天要想得到这位神大能力的帮助，我们要从这位神当中像进到避难所，像进到山寨，我们要想从这位神当中来得到依靠，我们当然要跟亚伯拉罕一样啊！我们要向这位神心存诚实，这位神必然会显大能来帮助我们。在现今的环境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但是我们却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不管在什么境遇，不管在什么地点， 我们依然都可以在我们的信仰上献祭给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我们的神依然的来领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祭，依然的来看见我们每个弟兄向他所存的心存诚实，我们依然的都能够从这位神当中来领受这位神大能力的帮助。当这位神大能力帮助我们的时候，虽然我们依然还在艰困的夜间，我们依然还在灾病当中，但是我们却能够像约伯记35章第10节所说的，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能够使我在夜间歌唱，因为我的神有大能力来帮助我。一个心存诚实的人，有神大能力的帮助，不但能够让自己免于灾害，一个有大能力、有这位神大能力帮助的人，他的祷告特别能够蒙神垂听。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的18章22节到33节这一段记载当中，神要毁灭索多玛这件事情，神没有向亚伯兰来这个隐瞒。亚伯兰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是什么？他为神要毁灭的索多玛城来祷告。50个可以吗？45个可以吗？40个、30个、20个、10个可以吗？神的回答都是好。我们今天在神的大能力帮助里面，我们的祷告依然的能够蒙神垂听，好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一样。是因为索多玛城不到10个义人，所以才被毁灭，而不是亚伯拉罕的祷告没有蒙神垂听而毁灭，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心存诚实的来向这位神祷告，为了这个灾病祷告，为了这个疫情祷告，为了这个世界祷告，神垂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难道也不会为因为我们向这位神心存诚实的祷告来垂听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诸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愿意向神心存诚实的人，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一场灾难当中能够蒙神保守，因为神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依靠，我现在可以住在隐秘的高处，全能者的印象。但是亚伯兰为索多玛祷告，我们今天呢，也应该用心的凭着我们向神心里的诚实来向神祷告，求神免去这一场灾难，我们的神必然会垂听，除非这个世界没有神所认定义人的数目，不然的话我们的神必然会垂听我们义人的祷告。心存诚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1章，约翰福音的第1章43节到48节，约翰福音的第1章43节到48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 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神看人跟人看人是不一样的，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腓力要把耶稣介绍给拿单业，用人的角度来看，拿单业是在鄙视耶稣。那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呢？拿撒勒出过先知吗？拿撒勒能够出过什么呢？你听到这句话，我想你也会跟我的感受一样，他鄙视耶稣。人看人是看外貌，但是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当主耶稣来到拿单列那边的时候，当主耶稣看见拿单列的时候，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们不一定要让人看出我们的信仰状态来，但是我们却不能够阻挡神看透我的心。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就是这一份的考验。我在这份信仰上，我对我的神诡诈了没有？我真的在这一份的信仰上，我能够重视这份信仰，在现今的困境的阶段当中，好好的来跟我的家人啊，在这份信仰上来执着吗？别人所看见的跟我们的神所看见的必然不完全一样，但是信仰不一定是让人看见的，但是信仰一定是要让神看见，也是必然被神看见。没有人会认定拿单业所说的话是好的，但是神却看出拿单业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一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就是向神心存诚实。所以我们再看49节到51节，他说，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51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一个心中没有诡诈，在信仰上心存诚实的人，就能够像拿单业一样，他听到耶稣的话就信了，他听见圣经的道就信了。这个信对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能够造就什么？在50节那边就讲，他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一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向神心存诚实的人，会看见比现在所看见还要更大的事。还有什么？你将要看见天开了，天要为你而开，你看见了。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不是为了天开而在追求这份信仰吗？天没有开，你怎么进到天上去呢？天要为你而开。所以我们今天啊，在这一场的灾难当中，疫情底下，我们真的可以透过这一场突如其来在台湾这个礼拜的一种疫情的状态，我们静下心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山寨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依靠，他是全能者，我们能够透过这位神来保守我们。但是我们更要知道，我们的神在天上，他在监察我们，他要按着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他在天上，他在监察我们，他要显大能来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检视自己，让自己所行的为善，能够看看自己在这份信仰上对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是不是心存诚实，是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是不是能够像拿单叶一样，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那么我们即使在灾难当中都能够蒙这位神大能力的帮助拯救，我们就能够像神对拿单叶所说的一样，我们将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我们将会看到天开了，为谁而开？为那一些真以色列人，为那一些心里没有诡诈，为那一些向神心存诚实的人而开。愿我们的神能够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的信仰，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行神的道，能够真的在神面前心存诚实，来领受这位神的帮助，让这位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山寨成为我们的依靠，让我们现在虽然仍然在夜间，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这一位神的全能之下，在他面前歌唱。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啊，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51首。